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正念强与注意安全的关系。几年来，在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上，大家一直在谈注意安全的问题。有的同修讲，只要正念强就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认为谈注意安全的同修是怕心，是用人的方法防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讲，正念强也要注意安全，正念强你再注意安全，不就又多了一层保护了吗？这两种说法都把正念强与注意安全分了家，或者是对立来看。甚至有的同修讲，正念强的往往不太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的又往往正念不太强。我认为正念强就包含着注意安全，正念强的人一定是注意安全的。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正念强？正念不是来自于法中吗？说你正念强，就是你的念头是完全符合法的，是没有人的想法的，才称得起正念强。我们是人在修，人心会不断的表现出来，正念强的不会符合人心去想问题，是用法去衡量，是用在法中产生的正念去衡量和决断事物。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我们随时走向神的路上的修炼人，师父赋予我们威力无比的神通法力，在正法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我们在人间也确实留下了许多神迹，那是法的展现，并不是我们人为的表现。我们的行为要符合常人这层理，所以我们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不是多余的，注意安全的基点不是出于常人的怕心，保护自己的心，是大法弟子在常人这层面的正的行为表现。我们的行为虽然符合常人的表现，我们的心却不在其中，这和我们讲真相采取常人的形式是一样的，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不承认它的存在。这种否定来自于法，是从微观到表面的全盘否定，是无漏的。如果表面上不注意安全，那是做得不圆融，做得有漏，给邪恶留下了空子，这一点是不符合法的。法是圆融不破的，是从上到下是贯通的，所以在人的层面做得不好，不能算得上正念强。换句话说，正念强是一个思想行为完全符合法的人，也一定是很理智注意安全的人。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终于找到了最大的漏，正是自我。近来的状态越来越差劲，学法不主动，不静心，虽然每天要求自己学多少法，但总有点应付差事，好像在做样子给师父看。一方面真我非常想静心学法，无条件的去同化法，而另一方面由各种观念和思想业力构成的假我，总在学法时反映出种种杂念，严重阻碍着自己静心学法，感到自己修起来怎么这么苦。我于是发了一念，求师父加持，一定彻底清除所有障碍我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的邪恶因素和自身存在的各种执着心。真正静心学法向内找时，我看到了自己有一颗保护自我正视自己的私心。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心里想的不是首先让邪恶的谎言所蒙蔽的世人明白真相，免于被淘汰的危险，而是把个人的安危、喜好、感情、利益会不会受到伤害，作为自己最重点维护的东西。带着这些保护自己的私心，说出的话不纯净，也起不到很好的讲清真相的效果。我也发现，由于自己总是用人的观念，用在人中形成的各种变异标准来衡量、判断别人如何，而不是用大法真善忍作为标准，把大法放在了一边。例如，在讲真相前，我常常以自己的好恶来判定这个人比较善良，应该好讲通，那个人太迷信邪党，表现上带着很多党文化的东西，我说的他肯定不信，先不跟他讲等等。本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就不多，再加上自己的这些不好的观念的阻碍，使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能正面从自己这里听到大法的真相。正法进程已到最后的最后，还不能把救度世人当作最紧要的事，多么自私的心理呀！这样的生命怎么能进入未来呢？成为新宇宙的神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直在避免向丈夫及其家人面对面的讲真相，而是采取自己认为比较稳妥的方法，如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及障碍他们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把他们的电话发到海外，请海外同修帮助打真相电话，聊天时有意说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及邪党在文革中的罪行，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多坏等等，却不敢直言相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一对他们来讲性命攸关的大事。这是自己很强的依赖心和保护自我的私心及避免正面冲突，怕造成矛盾的息事宁人的逃避心。而这种现状确实严重影响了自己在家里从正面正视大法。由于自己修炼中走过弯路，邪悟后混同于常人，四年脱离法的时间，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我人一面的好，脾气好，不跟人一般见识，这不是在正视大法，而是正视自己，从正面抵消大法的威德，多么可耻的行为和肮脏的心理呀！自己还在心里安慰自己，先让他们认可我这个人，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向他们讲清真相。一味拖延等待，期待外部环境的变化，期待别的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却忘记了自己在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要我们修去执着，消去业力，偿还业债，提高自己的好机会。总想舒舒服服的修炼，没有干扰，没有磨难，总想走捷径或其他大法弟子铺好的路，而不愿面对困难和考验，迎难而上，这根本上是唯私的观念。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大的漏，正是自我。我清醒地意识到，从根本上改变这千百年来在常人中形成的骨子里的唯私为我的理，就是我修炼中必须自己走的路。我坚定地告诉自己， 我愿意放弃所有以前曾存在于我头脑中的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每一个不好的、为私的、不善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思想念头观念。我愿无条件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用大法洗净自己、纯净自己，突破人认识法的这种状态，站在正法的角度，站在师父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圆融师父所要的，修成无私无我、金刚不破的正法所成就的伟大的生命。这一念发出后，我真心地感到慈悲对人的震撼是多么强大，发自内心深处的善真的能彻底改变人。当我坚定这一念，心一放到底的时候，外部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各种表现都不能再使我动心，只有坚定的救人这一念。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法无所不能，就看我们愿不愿更多的放弃自我。所有的人心一放到底，一切都听师父安排。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让愚迷的弟子重新振作，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不重视练功的年轻同修切磋，莫再沉睡，赶快融入集体练功。1996年得法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一，和很多年轻弟子一样，在当初走入大法修炼中时，并不是因为身体病痛的原因，所以在练功初期，在家人的影响下，虽然基本能做到每天学法，却一直没有重视练功。在1999年前，参加练功点集体练功的次数也比较少。由于长期不练功，本体得不到转化，身体虽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近几年来一直觉得很容易疲惫，精神状态很不好。虽然三件事在做，但长期以来早上基本是睡过去了，根本保证不了早上六点的发正念，也不能保证每天练功。看到明慧网上发表了大陆大法弟子3:50集体练功的文章后，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的感觉，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又惭愧又着急。虽然内心非常希望能振作起来参加集体练功，但早上又总是被懒惰的魔性拖下去。这时我还用人心来给自己找借口，觉得晚上睡太晚了，早上要是3:50起来，就相当于只睡了不到3小时，肯定不行的。再说自己一直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生物钟的调整也需要个过程，还是先尽量做到早上5:50起来发正念再说吧。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是不正确状态，也发正念铲除旧势力因素的干扰，但因为没从生命最本源处发出坚定的正念，只是把这磨难看作是早上起不来那么简单，所以总是时好时坏，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气了。有一天晚上学转法轮，当时学到第9讲的气功与体育一节，我突然发现我的书中气功修炼的练字右边的东字少印刷了一点，我一下愣住了。这本书我读了不知多少遍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练字少印了一点？我猛然醒悟，是师父在点化我，练少了一点啊。我在那一瞬间觉得是那么汗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都没有真正严肃对待，慈悲的师父一再点化，再做不好的话，真的对不起师父啊。我认识到长期以来被睡魔干扰，不仅仅是懒惰起不来那么简单的表面现象，而是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法理，只学法 不练功的行为，就是不符合法轮大法这一门要求的行为，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转法轮第二讲。明白法理的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竟一直走在危险的边缘啊。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我的行为真的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我深深觉得自己不能再浪费这无比宝贵的时间了。晚上我把闹钟设定到3:40，第二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一下就醒了，而且头脑很清醒，一点也没有睡眼惺忪或者勉强的感觉。3:50准时开始练功。以前因为练功太少，在练法轮桩法的时候总是觉得肩膀很酸，尤其是头顶抱轮的时候，简直是心里发怵。但是这次抱轮的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容心轻体那种美妙的感觉，无法形容。五套功法练完后直接发正念，除去洗漱和早饭的时间，还能有半小时的时间学法，然后正常上班工作。一天下来精神特别好，心里也特别踏实，不像以前每天都要为没有按时发正念和练功而心虚。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这在大多数同修看来早已不是问题，而我到现在才彻底认识到。但我看到周围有一些年轻的同修也经常为早上起不来而犯愁，想了很多办法，早上闹钟响成一片，但还是做不好，所以就想弹出来和大家交流，不要把起不来仅仅当作起不来这样一个无奈的状态，真正从内心认识到法，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法的威力就会展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冰磊谈对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认识。以前我是剧团的一名演员，所以对文艺比较偏爱，欣赏艺术水平相对高于一般人吧。记得刚过完新年，同修给我5张全套的新年晚会碟，整台晚会我陆续欣赏了至少5遍。记得第一次看晚会时，当一个个内涵丰富、舞台布景壮观美丽、演员素质很高等等节目展现在眼前时，我感到内心在震撼、在流泪，心情很复杂，内心肯定地告诉自己，一定都是师父在做。刚开始，我把晚会光碟只送给了几个自己认为喜欢文艺的亲戚朋友，慢慢的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观念干扰，应该否定它、排除它。我们应把展现中国5000年正统文化、半神传文化、古文化的艺术晚会送给更多更多的有缘人，因为晚会光碟具有大法的一面、神的一面，真的可以清理人不好的思想，世人也较容易接受。当我认识到的时候，并在师父的呵护下，晚会光碟给我讲真相带来的威力真是无穷的。我在银行工作，从事的岗位接触面较广，开始先给部分员工、中层干部、保卫科长、原纪委书记等人新年晚会光碟，大多数人看后都好评如潮，唤醒着他们的良知，这给我在人一面所表现的胆子大了起来，随后再给他们其他真相碟资料，并能很好地做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作用，效果很好。我想这一切都是新年晚会神的威力。最近每天上班外出随身都带上3到10个神韵晚会和风雨天地行的光碟，不管在单位、外单位、公共场所、商场、熟人或刚认识的人，我都可以较自然地送上这些真相碟，同时告诉他们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很纯净的晚会等，
让他们看后传给有缘人，并指出这样做让有缘人知道真相后会有好报积德。讲真相的同时，我会加强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和感激。这两个月来送出的新年晚会碟有100多个，通过送晚会光碟让自己磨掉了许多怕心，所以我也希望同修重视神韵晚会救人的作用。再次希望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都要上网下载成立家庭资料点，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尽量减轻大资料点同修的压力，让同修多挤出时间学法练功，使大家共同精进，一起圆融大法给予我们的一切，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同修的体会，面对面讲真相向果好。从1999年720以来，大家讲真相用了多种方式，如挂横幅、贴真相标语、往每户送真相小册子、面对面讲等等。我们地区刚开始是以挂横幅、往电线杆贴真相为主，效果不是很好。当地派出所和国保大队大批出动抓、蹲坑，环境很是紧张。同修见面都不敢叨上几句，明白真相的人很少。后来，同修们改变了救度众生的方法，把真相资料夜间送到每一家，两三个同修为一组，挨家挨户去讲，不落下每一户每一人。出门打工的过年回家再去讲补上，乡里干部或派出所的人一般都是沾亲带故的同修，找机会创造机会面对面的讲，整体配合。有个教师不肯退，多个同修跟他讲三退都不退。有个同修是老太太，和他是亲戚，老太太去了7-8次，终于帮他退了档。而城里同修有的骑摩托到农村同修少的地方敲门去讲，有的以卖东西为由去讲，有的同修不落下所有亲朋好友、同学、认识人，不管多远，坐火车、汽车都去，有的上集讲，有的买菜、买水果、买衣服，用这些方式去讲。现在上街碰到人或买东西时问三退了吗，都说听过三退，并且都退了。但学生是空白，明白的少，退的少。我写这些不是显示我们市和我们周边农村救度众生这件事，而是介绍面对面讲或送到每户人家效果好。我们不反对挂横幅、贴标语真相等，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要讲实效。写到这儿，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那段法，我们不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我悟到，我们好好的理解理智与智慧，讲真相，救度众生效果会更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唤醒同修，抛弃自我，讲清真相，遍地开花。在正法时期最后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讲清真相，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面前的一大考验。因为至今还有很多同修执着于怕心，不能突破自己，而只限于同熟人讲真相，而达不到全面救度众生。我悟道，如不能突破怕心，走出去正实法讲清真相，就是没有从旧势力的唯私唯我的圈中跳出来，就在承认旧势力。 那么旧势力就要迫害你，使你更走不出来，达到它使你不能跟上师父要求的正法进程之路，从而从思想意志上瓦解你，毁掉你为最终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快速突破这个由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造成的障碍，破掉这一层人的壳，使自己真正走在神的路上。我们要永远记住，师父要我们做的都是最好的，执着于人心而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无论再怎么精进的学法练功，也是在退步中。只有圆融好三件事情才是真正的精进，一定要摆正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点，甩掉人心包袱，坚定随师而行，助师正法，完成我们随师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要被旧势力求安逸保安全的唯思假象所迷所惑，抓紧行动起来，全面救度世人，这才是师父期待，众生期盼的。为了更广泛深入地讲清真相，现将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的点滴经验与同修交流，以取得互相借鉴的效果。讲真相过程中，首先要真正的用心去做，只要心到位了，师父和法会开启我们更多智慧。比如说在一对一讲真相中，我发现太慢，那么我就想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路上遇到工地上的民工或装修工或卖水果的、磨剪子的、擦油烟机的、收旧家电的，都可以先给单人讲真相，再了解到他们的团队有多少人，最后讲清真相后，将真相资料一整套，我将资料都事先装好成套，一般一套中有酒瓶、各类小册子、单张传单、光盘等不同种类的集成一套，装入一个包装袋中送给他，要求他带到群体中传看，以达到广传真相的效果。我每次都叮嘱对方一定要珍惜资料，传给更多的人看，也是在做积德行善救人命的善事，对方都非常珍惜重视，并保证做到，这样就能以点带面，达到大面积传播真相，让真相材料起到更大救度众生的作用。我这样做的效果始终很好，做到从我手中出去的资料没有浪费的，所以都是当面给人资料。当然资料表面做一下包装更安全更美观，而且人们很喜欢要喜欢看。讲清真相的过程中，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世人一提三退就说自己什么都没入过，这时我们不要上当，这也是旧势力在为毁掉人而找借口，我们不要为之所迷。这时我们可以接着问对方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如上到初中高中，就要问是否入过团，如果没有，马上用肯定的语气问对方，那就戴过红领巾了，一般对方就会说戴过，那么就可以告诉他们属于三退中的最后一项，必须退出。讲真相中，因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操纵世人的邪恶因素已少之又少了，而且通过大法弟子发传单、贴布干胶、纸币真相，都将信息不同程度的传递给了世人，那么讲真相中就无需再绕弯子了，直接询问对方是否听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个消息，对方或说听过或说没听过，这时就直接讲三退对每个人生命的影响及退出的意义。三退后马上就问对方是否知道法轮功真相，然后讲清真相，使对方认可真相后，教对方念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赠送护身符，使对方能够达到彻底被救度的标准，并叮嘱对方不能只自己得救不顾家人及亲朋好友，一定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因为天灾人祸涉及的是每一个人，让大家都早点退出来，告诉对方很多家族退出的消息和很多组织退出的消息，让对方意识到重要性，一般人都表示一定转告。在讲真相中劝三退时，有的人会问这是法轮功的事吧，可以肯定地告诉对方，对，和法轮功有关系，因为某某党编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而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绝不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情来，国际社会早就调查出这是一场栽赃案，并呼吁中国停止迫害， 现在竟做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人神共愤的事情来，所以天要灭中共，这是必然的。及时三退就是脱离恶党组织，是做给老天爷看的，这样很自然地将法轮功真相融入其中，对方心服口服，点头称是，而顺利三退。在问对方姓名时也要讲究技巧，最好不要直接问姓名，先问对方贵姓，这样对方没有什么戒备，会很痛快地说出，然后再问您叫什么，这时对方会很轻松地告诉全名。如对方稍有顾虑，可马上说，看您有点顾虑，这样吧，我给您用个化名叫某某帮您退了就行，因老天爷只认人心，只要是您心里愿意就行，这样对方也就很自然地退了。由于过程中能把握分寸，所以经我劝退的人员中基本上都是真实姓名，很少用化名的。讲真相时，为了更快速切入话题，节省时间，我同对方一见面就直接问对方是否听过三退的消息，并说现在大家都在相互转告，而且和每个人有直接关系，对方会很感兴趣的想要明白，这时我们就可以顺着对方的好奇心切入话题了。遇学生模样的人时，可先问对方经常上网吗，不管上与不上都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网上都三退了，如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并帮助三退，然后讲清法轮功真相，记住大法好就行了。很多人明白真相三退后表现出的那种感激喜悦之情，真的让我看到了世人明白一面的真情流露。给小学生讲真相就要简单一些，主要告诉他们不退出对自己的危害，而且消除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明白只要心里退就行，表面什么也不影响，灾难来时只为保自己安全，这样小朋友一般都会同意，然后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怕忘了就一边走一边背，好多小朋友就一边走一边背，还可以适时赠送小朋友护身符光盘，尤其是新年晚会光盘，告诉小朋友回去后和大人一起看，这是全球最好看的文艺晚会，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拿回去传到大人手中观看，起到传递作用。还可以打印出一些网址，随时讲真相都可以发给对方，因现在电脑几乎遍布每一个家庭，大人孩子都喜欢上网，送上网址人们会很有兴趣进一步从网上了解这一大新闻，也可以补充那些不愿三退的人，就可以叫其上网查看以后再三退，这样对方会很轻松地答应上网看后再说，给对方一条后路。网址可以发给任何一个上网的人，而且对方都很愿意要，当然这前提还是先讲给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信息。讲真相中遇到一对一时，就细致地讲清真相，使对方达到彻底被救度。如遇到很多人在一起时，我就骑自行车直接到他们跟前，问他们是否听说过三退保命的消息，无论如何回答，我就说看你们人挺多的，我送你们一套真相资料传着看看，如果愿意就送给你们，不愿意我就走了。他们多数表现出来的是急于要的心情，甚至嫌给他们的太少还要要，这时我就要求他们必须传给更多的人看才行，他们会很乐意的答应，并说他们那儿人还有很多，这样我就再送他们两套，然后骑车迅速离去。有时等红灯时，看开三马车的也要问他朋友在一起多不多，说不少就送一套材料带回去给大家传看，他很乐意的就收下了。还有很多货车司机闲暇等活时很无聊的在车里或打盹或看报或看杂志，我就骑车直接到他车前问他听说酒瓶看过酒瓶吗，说没有，就说看你闲着无聊，送你一本看完后传给他人，对方会很高兴的收下。讲真相中可以随机而行，没有固定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我很多的人心急躁心，急于求成求多求大心，显示心怨恨心委屈心欢喜心，从中悟道。师父让我们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并不单纯是让我们去救度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为的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我们还未修去的掩藏得很深的心，是为了修自己提高自己， 每一样都不是给别人做，都是给自己做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与借口不走出来呢？我悟道，走出来就像云游的过程，在这其中，人们的讥笑、辱骂、不理解、反规劝、想告发等，都在充斥着我们的心。走到今天，感到自己的心态成熟了很多，由当初的事事往心里去，到现在的坦然面对，不为外界事由搅扰心动，由过去的不理智到现在的理智智慧，真心感谢师尊为我们安排的每一步修炼路程，滴滴沁着我们伟大师尊的心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丽在讲真相中对几个问题的回答。在讲真相中，我一般首先讲大法如何正如何好，然后退一步站在常人的基点上谈恶党的邪恶。大法的善和邪恶的恶就很鲜明了，有必要时再做一下假设或反问，会增进效果。下面仅举几例。一、澄清邪党污蔑大法骗钱这件事。首先正面谈，大法的书当时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家定价转法轮12元一本，根本不贵，出书得稿费这是正常的，怎么能说是骗钱呢？我的肝炎病花了20000多元也没彻底治好，练法轮功练好了，别说法轮功的书不贵，就是贵50元一本我也愿意买，这么好的书，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二、澄清邪党污蔑大法搞政治。首先说，我们不搞政治，我们就是做好人。现在我们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但是退一步讲，新共产党利用政治迫害好人，就不许别人说他不好吗？邪恶污蔑李洪志先生要当官要权力等，李洪志先生根本不要权力。李先生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不是人人都把权力看得那么重，人类不是有句话叫做人各有志吗？我只是想让能修炼的人得法，教他们如何真正的提高心性，也就是道德标准的升华。人各有志，确实这样。例如有些科学工作者，人让他从政，他还不愿意干呢。三、澄清法轮功有国外势力。你想一想，善良还有国界吗？好东西哪个国家都想学，对老百姓身体有好处，对社会道德提升有好处，哪个明智的政府不提倡呢？所以全世界有80个国家大兴法轮功，也就是江某某这个又蠢又恶的家伙和中共这个邪恶政府才会干出迫害的事。就像孔子的东西，那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在我们国家遭批判的时候，被日本和韩国人学去了，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起到了很大作用。共产党是欺骗和挑动国人的爱国情绪，那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里通外国了。
Oh,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则历史故事，题目是用心专一，万事必成。在韩非子御老中记载着赵襄主御马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赵襄子即赵襄主，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向王良学习驾车的技术，随后便和王良比赛驾车，结果赵襄子换了三次马，没想到三次都落后了。赵襄子就对王良说，你是不是没有把技术全交给我呀？王良回答说，驾车的技术我已经全部教完了，是您使用有过错呀。要驾驭好马车，关键是在于马匹要安于驾车，人心要集中于调马，然后才可以加快速度达到远方。现在您落后的时候想的是要赶快追上我，领先的时候您又担心被我赶超过去，但驾车赛跑这件事呢，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不论先后，您的心思却都用在了我身上，哪能专心再去调理马匹呢？这才是您落后的原因啊。这则故事寓意是指，无论做什么事，在向既定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始终都要用心专一，高度集中，排除一切杂念干扰，贯通要领，技艺娴熟，才能快速达到远方目标。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